今天晚上我们要看85、86这两章。
今天晚上我们看25、26两章。
上一次我们所看的是以撒娶妻，
上一次我看的是以撒娶妻。
那么以撒娶了妻子了，
以撒娶了妻子了，
那么亚伯拉罕就成了很孤单。
咁阿伯拉罕就成为好孤单，
从人看来是这个样子，
从人睇嚟系咁嘅样。
那所以25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
喺25章嘅时候，阿伯拉罕又娶咗个妻子，
又生了一大堆的儿子，
亦生咗一大堆嘅儿子，
比以实玛利和以撒还要多，
比以实玛利同以撒仲多，
很好多个，
好多个，
那么这些儿子在以后啊，他们也是发展成很大的一些族类。
啊，佢哋嘅仔女以后都发展成一个好大嘅族类。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留意到，
但有一件事情我留意到，
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并没有叫他忘记神的计划和应许。
阿伯拉罕在晚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到神的应许。
虽然他从基土拉那里得了好些儿女，
虽然他在基土拉那里得了很多的儿女，
但是在他心思的里头，他一直看准神的应许只是在以撒一个人的身上。
但在他心思里面，他一直看准神的应许是在以撒的身上。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处理他儿女的事情上头，到最末了还是那样的清明。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处理他儿女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么精明，
没有一点的心思上的混乱，
没一点心思上的混乱。
我们从第五节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从第五节我们看到一件事，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那一切所有这里是指着那些从下文来比较，我们晓得这是指着他的那些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不动产。
一切所有我们从下边的话来看到，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切的不动产。
我们不晓得在迦南地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买了多少的地，
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一步一步买了多少的地，
反正是有相当的地，
反正是有相当的地。
那么所以他就把这一切圣经里面讲到产业的时候都是指着土地来说的。
圣经上面讲到产业的时候都是指着土地来讲的。
特别我们看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个承受产业不是说承受那里头的那个动产，
特别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承受产业，不是承受那里的动产，
而是承受那里的不动产，
也承受那里的不动产。
说利未人没有产业，
我们说利未人没有产业，
只是说他没有土地，
就是说他没有土地，
而不是说他没有房子和牲畜，
也不是说他没有房子没有牲畜。
那这是我们从以后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些。
呀，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很清楚看到这些。
那么亚伯拉罕是把他所有的一切，就是那个产业，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就将他所有一切的就那些产业都给了以撒。
我们应当记得，神给他的应许是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的子孙为业。
我们应该记得神很清楚地讲过，要将这个地给他的子孙为业。
那所以现在以撒就得了那个地，
所以现在以撒就得到那个地。
那么然后亚伯拉罕就把其他的那个财物就分给他其余的儿子，
然后亚伯拉罕就将他其他的财物分给其余的儿子。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里面是何等的那个清楚，
呢一點我哋睇到亞伯拉罕嘅裏面係何等嘅清楚。
他沒有混亂，
冇混亂。
他記得神的應許是怎樣，他現在處理那個問題的時候也就是怎樣。
佢睇到神嘅意思係點樣，所以佢而家處理個問題嘅時候就咁樣做。
那這是亞伯拉罕最末後的記錄了。
这个亚伯拉罕最末头的记录，
所以以前跟弟兄姊妹提到亚伯拉罕那个属灵的高峰是在献以撒以后就一直都维持着那个高点。
我们以前提到亚伯拉罕的属灵的高峰就由献以撒一直维持在一个高点那里。
那么献以撒以前亚伯拉罕有软弱，有爬起来。
在献以撒之前亚伯拉罕有软弱也有爬起来，
但是在献以撒以后我们看见圣灵的那个记录，亚伯拉罕一直是在那个高点。
在献以撒之后我们看见圣灵的记录，亚伯拉罕一直在个高点。
那为什么他能维持在那一个高点呢？
为什么他能够维持在这个高点呢？
很清楚我们看到到晚年的亚伯拉罕，他整个的把自己放在神所说过的话里头。
亚伯拉罕在晚年的时候他将他整个自己放在神所讲过的话里面，
神的是怎样在那里说话他就怎样去跟上神的话，
神在那里怎样讲话他就怎样跟上神的话。
他完全越过了人的感情来跟随神的话，
他完全越过了人的感情来跟随神的话。
从这里你就很清楚的看见，
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这些都是自己的儿子，
从人的感情来讲这些都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你看他在处理这个事上头的时候，他就非常明显的是属于神的计划里头的，他就一点没有疏忽。
但是你看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些属于神的他就没有处理错误，
财物可以完全分给他的其他的儿子，
财物可以完全分给其他的儿子，
但是那个地他是一点不敢越过神的界限。
但这个地他就一点不敢越过神的界限，
所以五节那里头是这样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贝。
所以第五节那里讲到是非常非常的宝贝。
那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这个一切所有就是从神那里所承受过来的应许的那一个范围，
这一切所有就是从神那里承受过来的应许一切的范围
啊，在这一个范围里头他全部都交给以撒，
在这个范围里面他全部都交给以撒
啊。那么不在这个范围里头的，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他就分给他其余的儿子，
他就分给其余的仔女。
那这是他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头一个阶段，
这个是处理的问题的头一个阶段。
还有接下去的处理，
还有接下去的处理，
他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他趁着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那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实在不大好做的，
从人的感情来讲，亚伯拉罕这件事是不是挺好做的。
老年人对儿子的那一份情是非常的粘连的，
老年人对儿子的份情是非常的黏黏的，
但是他晓得，
但他知道
这一块地是以撒的，
这块地是以撒的，
神是让以撒得着这一块地的，
神是让以撒得着这块地的，
神并没有让其他的人来承受这一块地，
神没有让其他的人来承受这块地，
所以其他的儿子不能在这一块地上有任何的骚扰，
所以其他人在这块地上不能够任何的骚扰，
所以他还没有死以前就把这些儿子打发到东方去，
所以在他未死之前就将这帮儿子打发到东方去。
那打发到东方去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不大容易再看到这些儿子了，
打发到东方去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就不容易看见这帮儿子了。
那这在感情上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问题，
这个在感情上是非常难以接受的问题。
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一点不含糊，
但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一点都不含糊，
他晓得人的本性，
他知道人的本性，
他不能允许人的本性在那里骚扰了神的安排，
他不容让人的本性在那里骚扰了神的安排。
那所以他还没有去世他就把儿子们送走，
所以他还没 去世就将儿子们送走。
哦，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是主自己是这样的管理，这样的扶持亚伯拉罕在那个年纪老迈的时候还有那样清楚的定义，
是神自己的管理，神自己的定义，在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这么非常的定义的，
是这样忠心的来执行神的旨意，
是这么忠心的来执行神的旨意。
那所以底下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所以底下就有这样的记载。
以前我没有留意，但这一次我读的时候，我说这里面是不是主有一点意思，
以前我没留意到，但现在我读的时候我就说啊，不知道主有没有有这个意思在这里。
那么当他安排好这一切以后，
当我安排好一切之后，
究竟有多少事情多少年日在存留，圣经没有记录了，
究竟再有多少事日存留，圣经没记录了，
但是就是记录到他离世的事情了，
就记录到他离世的事情了
那个记录是那么简单，
记录就是这么简单。
他的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就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哪里？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哪里？
我所注意的是他的年龄，
我所注意的是个年龄
当然这个也许是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巧合，
但是我相信圣灵做这样的记录不会给我们有巧合的那一种感觉，
但我相信圣灵做这个记录不会给我们一个巧合的感觉
他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他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那他到迦南的时候是几岁呢？
咁佢去迦南嘅时候几岁呢？
也就是说，他离开赫兰的时候是几岁呢？
也就话佢离开赫兰嘅时候几多岁呢？
75岁，
75岁。
那也就是说，他在神的应许地里头住了足足的100年。
就话佢喺神嘅应许地里边足足住咗100年。
那这个100就是一个非常完满的数字了。
呢个100就非常圆满嘅数字。
这里边如果让西征弟兄来讲这一个的话，也许他就很多很多话能引出来了。
如果喺西征弟兄嚟讲，佢有好多话喺度引出嚟啦。
但是我们就是注意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了解到。
但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也都不能够不了解到
亚伯拉罕按照肉身，他虽然是要离开这个地上，
按照亚伯拉罕肉身，他虽然要离开这个地上，
但是神给他100年的年日在神的应许地里头经过，
但是神给他100年在神的应许地那里经过，
那这个100年就说出你进到神应许的里头，
这个100年就讲到你进到神的应许地，
也就是完完满满的，
就圆圆满满的了
是非常的完满的，
非常的圆满。
虽然人的肉身是因着罪而死，
虽然人的肉身是因着罪而死，
但是这个100岁却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有福的事实，
这个100岁就给到我们看到一个有福的事实。
在神的心思的里面，神是巴不得让人能非常完满的去享用他的应许，
在神的心思里面，他希望人是非常的圆满的享用他的应许。
那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是一点都不怀疑的。
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一点都不用怀疑
因为神是这样定义，他要把他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放在基督里，然后让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完全是享用他的所有。
神的心意将他一切的丰富都放在基督里，然后让在基督里的人能够完全的享用他的丰富。
所以在属灵的事实里，这100年在应许地是给我们有启发的。
所以在属灵的里面，100年在应许地里面是给我们有启发的。
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他实在是这样的用这样的心思来看那些寻求他的人，
他实在是用这样的心思来看那些寻求他的人。
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就是跟随神的话，
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就是跟随神的话，
不管他了解还是不了解，
不理他了不了解，
我们实在相信他没有办法了解以撒怎么能有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我们相信他没办法了解以撒为什么会的子孙会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因为在他个人的经历来说，
因为在他个人的经历来说，
在应许里头只有一个儿子，
在婴儿里面只有一个儿子。
那这一个儿子呢，也只有两个儿子，
这个儿子只有两个儿子。
那这是亚伯拉罕能看见的，
这个亚伯拉罕能够看见的。
因为我们从这里可以晓得，
我们从这里可以晓得，
那以撒是四十岁结婚，
以撒是四十岁结婚，
六十岁养孩子，
六十岁养孩子。
那么他是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生下来的，
他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生下来的。
所以当以撒做父亲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百六十岁。
所以当以撒做父亲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百六
十岁。他看见以撒的儿子，那两个宝贝儿子了，看了足足有十五年，然后他才去世。
他看见以撒这两个宝贝儿子足足有十五年，然后才去世。
你看看上来第一代是单传，
你看看下来第一代是单传，
第二代只有两个，
第二代只有两个。
但是两个当中呢，
那两个当中
在神的心意里头仍然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仍然是单传。
在神的心意里面仍然是一个，可以说仍然是单传。
你说一代两代三代都是单传，
你看一代两代三代都是单传，
怎么可以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呢？
怎样可以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所以我十分的相信亚伯拉罕当时一点不了解神怎样做的。
我相信亚伯拉罕一点都不了解神怎样做的，
但是他却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
但他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
我明白或者不明白这个并没有什么太重要。
我明明白这个并不是十分那么重要，
要紧的是神口里是这样说，
要紧的就是神口里面这样说。
那神既然是这样说，那我就这样跟。
神既然是这样说，我就这样跟。
那这是亚伯拉罕一生蒙纪念的那一个特点，
这个亚伯拉罕一生蒙纪念的特点，
这一个特点就让他成了信心之父，
这个特点就叫他成为信心之父。
那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的脚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脚中，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脚中就是这样的脚中。
他就从不会相信到会相信，
他从不会相信到会相信，
他从会相信到毫无疑问的去相信，
他从不会相信到毫无疑问的去相信。
亚伯拉罕一生就是这样过去了，
亚伯拉罕一生就这样过去。
那么他两个儿子就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那他的两个儿子就将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那么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
亚伯拉罕死了，
亚伯拉罕死了。
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儿子，
亚伯拉罕有好多的儿子。
但是我们看到当他死了以后，
但我们看见当他死的时候，
第十节的末了就给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第十一节就给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
第十一节就给我们看到一件这样的事。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那这个是从神的应许里面来显明这一件事，
这个从神的应许里面来显明这件事。
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儿子，
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儿子，
神都纪念，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都纪念，因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给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答应，
神给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答应。
但是在神那个永远的计划的里头，神所纪念的只是以撒一个人。
但是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神所纪念的只是以撒一个人。
那现在圣灵就在这里记下以撒的那一种光景，
那圣灵就在这里记录以撒的个光景。
那从这一个时候开始，底下的那一件事情都是以撒的事情，
从这个时候开始底下的事情都是以撒的事情。
以撒的事情并不太多，
以撒的事情并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实，
但我们看见一件事实，
神的见证在他的身上，
神的见证在他身上。
神的拣选从亚伯拉罕开始，
神的拣选从亚伯拉罕开始。
现在亚伯拉罕不在了，
现在亚伯拉罕不在了，
神所选中的那一个是以撒，
神所选中的那个是以撒。
那所以神的赐福就在他身上显出来，
所以神的赐福就在他身上显出来，
为了显明他是神的见证人，
唯有显明佢系神嘅见证人。
那一提到以撒来接上神的见证的时候，
一提到以撒来接上神嘅见证嘅时候，
那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
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
圣灵先记载，
圣灵先记载
以实玛利的后代，
以神玛利嘅后代。
那么在以实玛利的后代的里头，
喺以神玛利嘅后代里边，
我想是有两个意义在的。
我谂系有两个意义喺度嘅。
一个是把以实玛利的后代来先说明，因为这些后代以后跟以色列人有一些纠缠不清的那些纷扰。
他首先记载了以实玛利的后代，因为这班人以后同以色列人有纠缠不清的纷扰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是说出按照人来看呢，以实玛利才是蒙福的。
亦从人来讲，以实玛利先至是蒙福的，
因为他许多的儿子，
因为他有很多的儿子，
非常多的很多的儿子，
好多的儿子。
但是圣灵做这样的记载，
但圣灵做这样的记载，
是很明显的让我们去留意一个问题，
是很明显的叫我们留意一个问题。
虽然在人眼中看来他们是蒙福的，
所以在人眼中看来他们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
因为他们人数很多。
但是若是我们从圣灵里来看这个事的时候，
但我们如果从圣灵来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的了解，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了解。
他们人虽然是很多，
他们人虽然是很多，
但是却没有一个是在神应许的计划里，
但他们没有一个在神的应许计划里面。
神虽然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给他们一点的纪念，
神虽然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给他们一点的纪念，
但是他们却不能却没有一个人因着这样而进到神的应许的计划里，
但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有一个人而进入神的应许里面。
那么就这样就把以实玛利的后代带过去了，
就这样就将以实玛利的后代带过去。
那么就又回到以撒的身上来，
又回到以撒的身上。
一回到以撒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
一回到以撒的身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件事了。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
亚伯拉罕到了80几岁才得孩子，
亚伯拉罕到了80几岁才得孩子。
那以撒呢，也结婚了20年才有孩子，
以撒结了婚20年才有孩子。
也许从前的人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所以他们的那个生养后代的事情不像今天我们的观念，这个也有可能。
或者以前的人的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生孩子的观念不同我们现在的观念。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但无论如何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他们结婚了20年才有孩子，
他们结了婚20年才有孩子。
并且这些孩子的来历啊，也是有点像亚伯拉罕等候以撒，
而且这个孩子的来历也有点像亚伯拉罕在等候以撒。
虽然不是一模一样，
虽然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总是从神那里要来的，
但是总是从神那里要来的。
那19年没生孩子，
19年都没生孩子，
也许以撒心里头就想到一个问题了，
或者以撒心里面就想到一个问题了。
神说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神话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他这么长久没有孩子，
但这么久都没有孩子，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神的应许怎么能成就在我身上呢？
那神的应许怎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呢？
也许他这样想，
或者他这样想，
我想他也的确会这样想，
我想他也的确会这样想。
那所以后来他在神的面前就做了一件事，
所以后来他在神面前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是他父亲没有做的，
是他父亲所没做的。
那你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向神求儿子，
你没看见亚伯拉罕向神求儿子
啊？我们只看见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用人的办法去得儿子，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用人的办法去得孩子。
但现在呢？
但现在呢？
以撒 就从他父亲的身上领会了一个功课。
以撒就从他父亲的身上领会了一个功课，
也可以说是在从他自己个人的历史的里头去领会了一个功课了，
也可以说从他个人的历史那里领会了一个功课。
那这也是以撒所带出的神所要的见证的内容之一，
这个也是以撒所带出神所要的见证内容之一。
那么他就祷告到神的面前去，
那他就祷告到神的面前去，
也许他就会对神说，
或者他说对神
说，神啊，你应许我父亲说啊，他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神啊，你应许过我父亲话，他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但是在你的应许的里头，我父亲只有我这一个人来接上这个应许。
但在你的应许里面，我父亲只有我这个人接上去。
那现在到现在我还没有儿子，
那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孩子，
那你应许的那一个事实要怎么成就呢？
那你应许这个事实又怎能够成就呢？
所以神啊，你看为时间到了，求你把孩子赐给我。
所以神啊，如果你看为时间到了，就将孩子赐给我。
这该是当时以撒的祷告，
这个该是当时以撒的祷告。
那当以撒这样一祷告，
当以撒这样祷告，
神就立刻就答应了。
神立刻就答应。
其实我想神老早就在那里准备要做这个事。
其实我想神老早就在那里准备做那件事。
神就是在等一个时机。
神就在那里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呢？
什么时机呢？
就是以撒会向神要。
就是以撒会向神要。
那这也给我们看到，在祷告的真理上头，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就给我看见在祷告真理上面我
们所学习的。你们求就必得着。
你们求就必得着。
神等在那里要给，
神等在喺嗰度要俾，
但是神要得着那一个时机，
就神要等着嗰个时机。
那个时机就是神，人向神要。
呢个时机就人向神要。
那人一向神要，
人一向神要，
那神就给，
神就俾啦。
其实这一个，
其实呢一个，
也就是那个捆绑和释放的那一个原则的应用，
也就是捆绑同释放的原则的应用。
但是我们从以撒身上就看到这样一个好宝贝的事情了。
但我们从以撒的身上就看见这件宝贝的事情了。
以撒学习接上神的应许，
以撒学习接上神的应许，
他在祷告的里头去取用神的应许，
在祷告里面取用神的应许。
这一个祷告连上神的应许，
这个祷告连上神的应许，
立刻利百家就怀了孕，
立刻利百家就怀了孕了。
那么这一个怀孕，
这个怀孕
从人看来又是好像很古怪，
从人看来好像又很古怪，
一来就是双胞胎，
一来就双胞胎，
并且这一对双胞胎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而且这对双胞胎非常的特别，
还没有生出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已经相争了，
还没生出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已经相争了。
也许是以撒是蛮老实，他没有争，
或者以撒很老实，他没争，
但是雅各在母腹里面就已经不寻常了，
但雅各在母腹里面已经不寻常了，
那么所以就弄到利百家很苦恼，
所以就搞到利百家很苦恼。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想，
但这个只是我们的推想，
但是会不会是神根本就是这样的来管理着那件事呢？
会不会神根本就是这样管理着这件事呢？
目的就是说，就是不仅是要以撒去求告神，
不单只要以撒去求告神，
连利百家也得去求告神，
连利百家也都得去求告神。
那利百家是在巴旦亚兰的那边来的女子，
利百家是从巴旦亚兰那边来的女子，
虽然在原族是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家族，
虽然在原族同亚伯拉罕是同一个家族，
但是他究竟并不是认识敬畏耶和华神的，
但他究竟不是认识敬畏耶和华神的。
那么现在嫁到以撒家里来，
现在嫁到以撒家里面来，
晓得耶和华
现在认识耶和华了。
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的人，你要让他好好的去寻求神，恐怕也不见得是会很迫切。
啊，好似咁个背景嘅人，你要佢好好嘅寻求耶和华，好似又唔系咁迫切。
那神就允许那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吵闹。
咁神就允许呢两个孩子喺肚子里边吵闹，
把他吵得烦死了。
把我吵到烦死了。
哎呀，是他是，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要孩子了。
如果咁样，我宁愿唔要孩子了。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如果系咁嘅样子，我活着有咩意思呢？
那么在肚子里头已经是这个样，
喺肚子里边已经系咁样啦。
将来生出来了以后，恐怕还要烦死了。
将来生落嚟，恐怕仲要烦死。
那么真是把他烦的一个地步，他受不了。
将佢烦到个地步，佢受唔住。
那所以他就去祷告了。
所以佢就去祷告。
利百家也去祷告了。
利百家亦去祷告。
那我想弟兄姊妹，你看到，这记载这一件事情，那个重点应当是利百家也去祷告。
记载呢件事情的重点应该系利百家亦去祷告。
那么难得利百家祷告到神的面前。
难得利百家祷告到神的面前。
但是神逼着利百家去祷告有什么目的呢？
咁神逼着利百家去祷告有咩目的呢？
有，因为神要把他那个计划进一步的启示出来。
因为神要将佢嘅计划进一步嘅启示出来。
那么所以当利百家祷告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所以当利百家祷告到神面前去嘅时候，
神就把他腹中那两个孩子在神计划里头的那一个安排说出来了。
神就将他腹中里面两个孩子在神计划里面的安排来讲出来了。
哦，你要生下双胞胎。
啊，你要生下双胞胎。
那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那么这个话我们听来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多问题。
这个话我们听起上来就会引起很多问题。
牵涉到神的预定。
牵涉到神的预定。
牵涉到那神的性情。
牵涉到神的性情。
也牵涉到神的性质。
也牵涉到神的性质。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就不会详细的去看这些问题了。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详细的看这些问题。
不过也轻轻稍微提一下就好。
不过也轻轻稍微提一下。
先从那个神的预定来说。
先从神的预定来说。
你从这里来看，好像是神定了那个小的要服侍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
好像神已经预定了大的要服侍小了。
那所以这无论如何，将来雅各一定是昌大了。
所以无论如何，将来雅各一定是昌大的。
以扫是没有前途了。
以扫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神是这样定了。
因为神是这样定了。
当然这牵涉到预定的问题，
当然这个牵涉到预定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立刻也就领会到那神那个预定的那个根据。
那我们就立刻要领会到神预定的根据。
这是弟兄姊妹们多半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弟兄姊妹多半已经知道了。
神一切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
神一切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
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上给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
也许我们看看那里的话，
或者我们看看那里的话，
我觉得我们能有把握的掌握住神的预定跟预知啊，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所经过的年日该有一个很好很好的领会。
如果我们好好掌握了神的预定和预知，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好好的领会。
那么我们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29节。
29节。
那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从这里我们看到预定和预知。
从这里我们看到预定和预知。
有预定的那一件事，
有预定那件事，
但是那个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
这个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
接下去我们就看
30节。
30节，
预先所定下的人就照他们来，
预先定落嚟嘅人就照佢哋嚟。
所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
所召来嘅人就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称为义嘅人又叫佢哋得荣耀。
那若是从人这边看去啊，
如果从人呢边睇去，
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摆布了。
所有事情都系神喺嗰度摆布。
人没有自选的余地。
人冇自选嘅余地。
所以许多人都反对神的神，
所以好多人都反对神，
认为神太那个凶巴巴的，
因为神系凶巴巴的
啊，他怎么定的就怎么样，
佢点样定就点样，
这我们不能这样，
我哋唔能够咁讲
啊。我们回到神的话里头，看到整个的事实的开始不是从预定开始，
我哋睇见整个事情开始唔系从预定开始，
是从神的预知开始，
系从神嘅预知开始。
那这就牵连到神的那一个性质的问题，
咁呢个就牵连到神嘅性质嘅问题。
那牵连到神的性质就有就两个方面，
牵涉到神嘅性质就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他的全知，
第一个就是他的全知。
有人是把它说成是无所不知，
有人会讲成佢系无所不知。
不过全知是比较更清楚一点。
不过全知系比较更清楚一啲。
什么事情他都知道。
咩事情佢都知道。
那这是第一方面，头一个方面。
呢个头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神是永远是现在的神。
就系神系永远嘅神。
他没有时间限制的。
他没有时间限制的，
他永远是现在的，
他永远是现在的。
对我们来说有过去，
对我们来说是
有
过去，有
现在，
有现在，
有将来，
有将来。
但对神来说，
那对神来说
永远是现在
的，永远是现在。
那正因这两个性质，
正因为这两个性质，
那就让神在预知的这一个事实上没有难处，
就叫神在预知的这件事情上没有难处。
我们有难处，
我们有难处，
因为我们有时间的限制，
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
我们也没有全知的那个本领，
我也都没有全知的本领，
所以我们许多的事情都能成为我们的难处，
所以很多事情都能够成为我们的难处。
但在神的那一方面没有这些难处，
但在神那方面没有这些难处，
所以他能预知，
所以他能够预知，
他预先就看见了，
他预先就看见了，
老早就看见
了，老早就看见了。
那就像诗篇上所说的话，
就好像诗篇上所讲的话，
139篇那里是这样说，
139篇我这么讲，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已经早就看见了，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已经老早就看见了，
我的日子在世上还未度一日啊，
我日子在世上还没到一日，
你已经记在你的册子上了，
你已经记载在你的册子上了，
神看见了一切就记录下一切，
神看见了一切就记录了一切。
那么等到与神所记录的那些人事物有关的人事物出现的时候，
等到神所记录的有关人事物出现的时候，
在站着人的立场来看，就是说哎呀，好像神都预定的，一切都已经预定了，
站在人的立场来讲，好像神一切都预定了，
但在神那一方面，
但在神那一方面，
神没有这个限制，
神没有这个限制，
神有这个本领，
神有这个本领。
那这是说到神的性质的那一方面，
这就讲到神的性质那方面。
那提到神的性情呢，
提到神的性情呢，
那就是他的那个不改变的那个神的公义不改变的那一种情形，
就是神的公义不改变的情形。
他把他所记录的一些维持在那一个事情那一个事实的里面，没有让事情受打岔，
他将他预知的事情维持在这个事情上面，没让事情受打岔。
那所以我们看到神把启示给利百加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见神将启示给利百加的时候，
那我就牵连到神的那个预定预知的这一方面去，
就牵连到神的预定预知那方面去。
那么神在这里宣告什么，
那神在这里宣告讲，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那事情在以后就是这样发生，
那事情以后就这样发生。
那但是问题就在这样来了，
但问题就这样来了。
我们看以后的日子，
我们看以后的日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同情雅各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同情雅各的。
我们都是复活那个以扫的，
我们都是复活以扫的。
你哪里能找到一个人那样豪爽啊？
你哪里找到一个人这么豪爽啊？
你哪里会看到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这样的大大方方的？
哪里找到一个人这么大方啊？
你从以扫身上看到这个人真是豪迈啊，
你看见以扫身上这个人真的豪迈
啊，他就是这样独来独往，
他就这样独来独往，
他也就是这样的毫无牵挂的活在地上，
他就是这么毫无牵挂的活在地上
啊。他这个人也不贪，
这个人
也不贪财，
这个人也都不贪财。
你看他后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要送他一些个礼物，
你看见后来雅各在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要送点礼物给他，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哎呀，我的已经够了，
啊，我的已经够了，
你的还你的人人归你吧，
你的仍然归回你了。
哪里在地上找到一个人感觉我所有的已经够了？
哪里在地上能找到一个人说我所有的已经够了？
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但是以扫是这样的，
但以扫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以扫跟以扫跟雅各兄弟俩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同情雅各的。
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同情雅各的。
但是
哪来呢？
在神的那一个引导的底下，
在神的引导底下，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不是说雅各这个人，
不是说雅各这个人
他会讨神的喜悦，
他会讨神的喜悦，
他其实也不会讨神的喜悦，
他其实也都不会讨神的喜悦。
但是神看中他，
但神看中他，
神看中他什么呢？
神看中他什么呢？
神看中他，看中神的祝福，
神看中他，看中神的祝福，
过于看中地上的好处，
过于看重地上的好处。
那以后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看他这一个。
以后我们再看雅各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看、这个。
但神在这里就把这个事实先启示了出来。
但神在这里就先将个启示了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但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那还是回到以撒的身上。
你都要放到以撒的身上。
以撒这一个人。
以撒这个人，
从人看来，他的确是很，好像是一个很荣禄的人。
从人看来，他的确好像一个很荣禄的人。
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啊。
他没什么了不起。
平平凡凡。
平平凡凡。
不像亚伯拉罕那个经历是那样的，高高低低的。
不像亚伯拉罕的经历是咁高高低低的。
但是越爬越高。
但越爬越高，
又不像雅各那样的激荡的，
亦都唔及雅各嘅咁激荡嘅。
哦，那是那样动人心弦的，
系咁动人心弦嘅。
没有，都没有，
佢咩都冇，
平平凡凡的，
平平凡凡嘅人。
但是神选上以撒，
但神选上以撒，
并不是要叫他做一个超人，
唔系要佢做一个超人，
神只要他做一件事情。
神只要他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他好好的做一个儿子，
就要他好好的做一个儿子，
好好的活出一个做儿子的模样，
好好的活出一个做儿子的模样。
神没有要求以撒去做轰烈的事情，
神没有要求以撒去做轰烈的事情，
神只要他很本分的在那里活出一个儿子的模样，
神只要他很本分的在那里活出做儿子的模样。
你看他讨妻子还得要父亲出头，
你看见他娶太太都要父亲出头，
你看到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好像是很柔弱的，
你看见很多事情好像很柔弱的。
他所承受的全是他父亲给的，
他所承受的完全是他父亲给的。
在往下去看的时候，连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些动作，他还是要踏着他父亲的脚中来走的。
你睇佢连日常生活的动作，佢都好似搭住佢父亲嘅脚中嚟走嘅。
大的小的，都是承受自亚伯拉罕的。
大嘅小嘅都系承受自亚伯拉罕嘅。
那感谢赞美神。
那感谢赞美神。
神就是用他这样的一个见证。
神就用他这样的一个见证，
从他给献上开始，
从他被献上开始，
他一生的道路就是享用父的所有和父的所作。
他一生的道路就享受父的所作和父的所有。
那么所以刚才我说，从人的观点来看，他实在是一个荣禄的人。
所以刚才我说，从人的观点来讲，他实在是一个荣禄的人。
但是在他身上却是显明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但在他身上却是显明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神不偏待人。
神不偏待人。
像亚伯拉罕那样在信心里那样吐吐的，神恩待他。
像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那么突出的，神恩待他。
那像以撒那样人看来那么荣禄的，神也一样的恩待他。
好像以撒这样在人看来那么荣禄的，神一样恩待他。
从人看来好像是荣禄，
从人看来好像是荣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只看见以撒一生里面就是显出一个顺服的那个见证。
但是以撒在一生里面就显出这个顺服的见证。
从被献上开始，
从被献上开始，
讨妻子，
讨妻子，
生孩子，
生孩子，
以后的生活，
以后的生活，
你看他就是那样子默默的在那里顺服神的安排，也顺服神借着周围的人所给他的遭遇。
你看他在这里默默的在这里顺服神的安排，也都默默的顺服神给他周围的人所加给他的遭遇。
所以从他身上显明那个真理是什么呢？
所以从他身上显出的真理是什么呢？
是神不偏待人，
是神不偏待人。
但是神必须要看见那一个人所站的那个地位，
但神必须要看看见这个人所站的地位。
你那个地位站对了，
你的地位站对了，
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有神的纪念。
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有神的纪念。
在以撒的身上就非常清楚地显明这一件事。
在以撒的身上就非常的明显，
他一直站在做儿子的地位上，
他一直就站在做儿子的地位上，
他一直站在一个顺服神的地位上，
他一直就站在顺服神的地位上。
你看他后来祝福的那个时候啊，他好像做了很愚昧的事。
你看他后来他祝福的时候好像做了些愚昧的事。
但是事情发生了以后呢，
但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他不肯改变那个事实，
他不肯改变那个事实。
虽然他很爱以撒，以撒，
虽然他很爱以撒，
但是他不肯改变那个事实。
但他不肯改变那个事实。
他为什么不改变？
为什么不改变？
他看到那个神要做，
他看见那个神要做的。
神既然是如此，
神既然是如此，
他就顺服，
他就顺服。
所以我们细细的去看以撒的时候，你真看到他一生是平凡，但是在平凡的里面却是有宝贵的属灵的真理在其中。
所以我们虽然看见以撒好像一生是这么平凡的，但我们看见在平凡里面就有很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在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比以撒更明显的显出站在对的地位，就叫神的祝福源源不绝的领导他。
没有一个人好像以撒这样站在这样的地位顺服的地位
对
的地位，叫神的祝福临到他。
那这正像我们留意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里面所提到的，
就这样我们留意到哥林多前书第26章里面，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26节那里所提到的，
26节那里提到的。
我们在新约里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准确的地位必须要站，
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都有必须有一个准确地位要站的、
那个地位就是在基督里，
这个地位就在基督里，
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神将我们放在基督里，
那我们必须一直要站在基督里，
那我们必须一直要站在基督里、
你不站在基督里，
不站在基督里，
那就站在自己，
那就站在自己那里，
一站在自己的里面，
一站在自己的里面，
人的本相就显露，
人的本相就显露，
人的本相一显露出来，
人的本相一显露出来，
神的祝福就停止，
神的祝福就停止，
那这是很明确的，
这个很明确的。
当我们一直站在基督里的这个地位的时候，
当你一直站在基督里这个地位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人的自己是受约束的，
就是说人的自己是受约束的，
人的自己不显露的，
人的自己不显露的，
神的祝福就不能不来到，
神的祝福就不能够来到，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
神在我们身上没有看见亚当，
神在我们身上没看见亚当，
那但是我们本性我们的亚当真是太多了，
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亚当实在太多了，
但是感谢神，
就感谢神，
神把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给了我们，
神将在基督里这个地位给了我们，
我们会活在基督里，
我们会活在基督里，
那神就看见基督，
那神就看见基督，
神的祝福就要来，
神的祝福就要来。
我想在这里举个例子就好，
我想在这里举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说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事物，
我们说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人事物，
在我们办公厅里也好，
无论办公室也好，
在我们家里也好，
在家里面也好，
在我们甚至到市场上去买东西都好，
甚至去街市买东西都好，
有许多人事物在那里围绕着你，
好多人事物在围绕着你，
比方说，
比方话，
用方曹光来说一个说明一下，
用方曹方曹光来讲，
看看我们到孟香门的时候，
当我们去孟香门的时候，
那么他车子在那里开出来，
他的车子在那里开出来，
那后边就有一个白种人也开白种青年人也开个车子来，
后边亦都有一个白种的青年人开住个车啦。
我不晓得，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样开车？”
我初初唔知道，后来我就问佢点解会咁样开车。
因为他说我根本没看到有车子来。
我根本冇睇见有车嚟。
那他就把车开出去。
佢就将车开出去。
哎呀，那个白种青年人就气得要死。
咁、那个白种青年人就激到要死。
爸爸，
佢就咁安好嘈。
然后呢？他的车子开始开往前开，
然后他的车子就往前开，
他就好像说，他就好像加油门，哇，就好像要把那个车子冲上去撞他的那个样。
咁呢个人就好似加速嘅油门，好似将个车要撞上去咁样。
那我是在另外一边看到这种情形，
我喺另一边就睇到咁嘅情形。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
我亦都唔知道个人点样。
比方说换一个位置，
比方话换一个位置，
那个白种青年的地位是我们。
这个白种青年人的地位是我们，
那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样？
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也是在那里叭叭吗？
你也在那里猛按按吗？
你也在那里加大那个油门 要把车子 撞过去吗？
你都有，是不是在加重的油门要将车撞过去呢？
如果我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不在基督里，
我们就不在基督里，
因为这些所有的表现全是人的自己，
因为这个所有的表现都是全是人的自己。
前几天那个 Richmond City 那边的那个姓杨的给人打开给一个人不是他，我说错了，那就在欧伦那边有一个人在那个路上那给人开枪打死，
在欧伦有一个人在路上被人开枪打死，
那为什么那个人开枪打他呢？
为什么人要开枪打他？
有仇恨吗？
是不是有仇恨？
没有，
没有，
他只是说他嫌他开车开得太慢，
他就说嫌他开车开得太慢，
挡住了他，叫他要快点走，走不来，
挡住了他，想开快点都不行，
他就把枪拿出来就把那个人打死，
他就拿枪出来将那个人打死。
为什么你看到
人节目你看到，
如果我翻过来我们是那个人的话，
如果翻转头我们是那个人的话，
是开枪打人的那个人的，
是开枪打人的，
我们的动作是这个样，
我的动作是这样，
这个就不在基督里，
这个就不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别人挡你一下就让他挡就是了，
别人挡住你一下，你就有人挡住你就系啦。
没有，不要惹动我们的怒气到那样高。
唔会惹动我哋怒气到咁高。
啊，那一个开枪打死人的更加不要说了。
我开枪打死人，佢更加唔好讲啦。
那弟兄姊妹，我们是看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做了大事或者小事。
弟兄姊妹，神睇我哋唔系睇我哋做咗大事抑或小事。
神看我们是看我们是否活在基督里。
神睇我哋系睇我哋是否活喺基督里。
你活在基督里就对了。
你活在基督里就对了。
不活在基督里，人以为对的还是错的。
不活在基督里，人以为对的仍然是错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以撒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他一生的里面，神就是用着他来显明这个事实。
在他一生里面，神就用着他来显明这个事实。
他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去承受承受承受。
他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去承受承受承受。
那么底下就提到一些问题了。
咁底下就提到啲问题了。
那就是就先，因为以撒的一生是没有什么很特别，都是跟他儿子们有关的。
因为以撒一生都冇乜特别，都系同佢儿子有关的。
那么所以，那么当他的儿子出生了以后，
所以当佢儿子出生之后，
那么一天，
咁有一日。
就是用红豆汤卖长子的那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用红豆汤卖长子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从这一件事上来说，
从这件事上来讲，
我们也气不过雅各的，
我们都不啊，
都会很气雅各的，
都会好嬲雅各的。
哪里兄弟向你要一口汤，你却是那个借机勒索，要把人长子的名分拿掉。
边度有话顶要攞一碗汤，你又乘机勒索要将个长子嚟卖掉？
啊，这样的人哪里还算是个人？
咁嘅人点算系一个人呢？
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从呢度我哋睇到，
我们都不喜欢雅各，
我哋都唔喜欢雅各。
但是圣经的圣灵在这里记载这两个人的那个个性很有意思。
但圣灵在这里记载这两个人的个性很有意思。
我们看看二十七节，
我看二十七节，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
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这完全是性格上的问题。
这个完全是性格上的问题。
啊，那一个是豪迈，
那个是豪迈的。
这一个呢，是很安静。
这一个是很安静的。
但是那一个豪迈就造成他啊，什么都不在意。
咁呢个豪迈就造成佢咩都唔在意。
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
系佢长处，亦系佢嘅弱点。
他不在，什么事情都不在乎，连神的应许都不在乎。
佢咩事情都唔在乎，连神嘅应许都唔在乎。
那这一个呢？
咁呢一个呢？
他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
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
那是什么呢？
呢个系乜嘢呢？
你就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咁讲，
这个人啊，
呢个人呢，
他很有思想，
系好有思想的，
他安安静静，
系安静的，
整天蹲在帐篷里做什么？
喺帐篷里做乜嘢呢？
那时没有书看哦，
嗰时系冇书读噶，
那是做什么？
咁啊做乜嘢呢？
想啊，
喺度想，
想这样，
想呢样，
想那样，
想嗰样。
他会想，
他会想，
所以有些时候想的很不错，
所以有些时候想得不错，
有些时候就想得很坏，
有些时候就想得很坏。
那所以就造成雅各这个人性格上的矛盾，
所以造成雅各这个人的性格上的矛盾。
他的长处就是会想，
他的长处就会想，
但是他的弱点呢，就是太攻心计。
但弱点就太攻心计，
因为他会想嘛，所以就很多诡诈的事情都想出来了，
所以他会想很多诡诈事情都想出来了。
那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情况，
这个就是他的情况。
他会想，
这个就是他会想。
他从祖父那里听到一些事，
他从祖父听到一些事，
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些事，
从父亲就听到一些事。
他就把神向他祖父和他父亲所说的那些他都记在心里，
将神同他祖父和父亲讲的事都记在心里，
所以他才会算计那个长子的名分啊，
所以他才会算这个长子的名分。
那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那一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
长子的名分没有什么了不起，
长子的名分没什么了不起，
说在那一个时候，
讲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还是一个游牧的民族，
因为他们仍然是游牧民族。
如果是游牧的民族，
如果游牧的民族，
雅各那在那里牧羊，
雅各在那里牧羊，
以扫到外边去打猎，
以扫到外边去打猎，
你打猎跟牧羊相比的话，那牧羊啊的那个财产就要比打猎丰富的多了。
咁牧羊的这个财产就比打猎的丰富的多了。
但是雅各没有想这个东西。
但雅各没想这个东西。
他是想到，
他想到
神的那一个应许，
神那个应许，
神的那些祝福，
神那个祝福。
No, 只有长子才能承受那个祝福，
只有长子才能够承受个祝福。
那么怎么有？是怎样可以把长子的那一个名分要过来？
那怎样才能够将长子的名分要过来呢？
长子是生下来就决定的，
长子生下来就决定的了。
那这个是非用一点心思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不用一点心思是能够改变的。
但是他也许从他父亲身上又看出一点窍门来了，
或者他从他父亲身上看出一点窍门出来了。
那我父亲本来也是二儿子啊，
我父亲本来也是第二个仔，
那但是他结果是成了承受应许的长子啊，
结果他成为承受应许的长子。
那我雅各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改变这个身份呢？
那我雅各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也都可以改变？
那你看他这躲在那个帐篷里头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很多东西都跑出来了。
所以你看他在帐篷里面想来想去，很多东西都会想出来的。
你不要相信他是临时想到要用长子的名分来交换红豆汤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临时想到以长子的名分来交换红豆汤的，
老早就在他心思里，
老早就在他心思里。
那个机会一来，
这个机会一来，
他就抓住那个机会，
他就找住了机会。
可以啊，
可以。
你要红豆汤可以啊，
你要红豆汤可以。
拿个条件来交换，
那个条件来交换。
他没有说，
他没讲。
你打到的那个老虎给我，
你将打到老虎给我。
他没有说这个，
他不爱、
这个太小了，
那个太小了
啊。他心思老早就有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
他心思里边老早就有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
现在机会一来，
而家机会一来，
好了。
好了，
红豆汤，
红豆汤，
你需要的，
是你需要的，
可以给你，
可以给你，
但是我也有我的需要，
但我也有我的需要，
我的需要是长子的名分，
我需要是长子的名分，
你用这个名分来交换了，
你用这个名分来交换
了。因此你千万不要以为雅各是临时想到这个东这件事的，
等姐妹千万不要以为雅各是临时想到这件事的，
他是把这个心思存在心里多久我们不知道，
他将那个心思存在心里面几久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他不是临时的那个想出来的，
但肯定他不是临时想出来的。
哪里想到碰到这个不看重神的祝福的以扫一口就答应，
怎么想到这个不看重神祝福的以扫一口就答应，
他就这样的交换，
所以就这样交换。
当然以扫之所以没有给神看中，也就是这个原因，
以扫之所以没有给神看中就是这个原因，
他不看中神，神也就不看中他，
他不看中神，神也都不看中他。
雅各看中神的应许，
雅各看中神的应许，
看中神的祝福，
看中神的祝福，
神也就给他机会，
神也给他机会。
但神并不是立刻就看中雅各，
但神不是立即就看中雅各，
但是神给他机会，
但神给他机会，
因为神要把他从炫目神的祝福转到炫目神的自己，
因为神要将他从羡慕神的祝福转到羡慕神的自己。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的身上，
所以我看到在雅各身上
他有他的长处，
他有他的长处，
因为他想的很多，
因为他想的很多，
所以他就寻求想到永远，
所以他想到永远，
想到神的应许，
想到神的应许，
他就是会寻求神的应许和永远的事，
他就会寻求神的应许和永远的事。
但是因为他会想，
但因为他会想，
所以他的弱点也在这里，
所以弱点也在这里。
像刚才所说的，他太工于心计，
像刚才所讲的，太工于心计。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以后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
所以我们又看到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
神是对付他的弱点，
神是对付他的弱点，
去纪念他的长处，
他给你们一个长处。
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撒还没过去，圣灵就记载他们兄弟俩发生这一件事。
所以为什么以撒还没过去，圣灵就在这里记载他两兄弟所发生的事？
记载这一个事，为了说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的那一个原因。
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的原因。
所以在这一个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就将这个事情放在这里。
为什么是大的服侍小的呢？
为什么是大的服侍小的？
原因就在这里。
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我想不往下去了，
或者今晚就不讲下去了，
一往下去就会很晚了，
一讲下去就会很久。
那这个还是 留给方筹官下个礼拜回来尽他的义务了。也许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今晚我们就停在这里。